首先，习近平成功获得第三个任期，一个多月来，中国外交以近年来少有的强势姿态重返国际舞台。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峰会和 APEC 峰会期间，接连和美、澳、日、法等国家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即使在中国多个城市爆发封控、反封控抗议，甚至喊出习近平下台的口号后，习近平上个星期仍然在北京会见了欧洲理事会主席。这个星期五，习近平将出席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首届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峰会。这次中东之行正值美国和沙特关系因为能源供应争端陷入低谷的敏感时期。过去十年来，中国和美国以及其他的发达国家的关系在不同程度的恶化。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2月3号在里根国防论坛上说，美国正面临对抗中国的关键时刻，需要增强军事力量来有效应对北京迅速增长的网络空间和核能力。那中国目前在外交关系中所采取的魅力攻势，是战略上的转折还是战术上的调整？未来五年的美中关系和中国总体对外关系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显著改善，还是朝冲突转变？今天我们邀请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运来分析和点评。孙运，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叶凡。
您在一篇文章题目是《20大后的中国外交》中指出，中国外交以近年来少有的强势姿态重返国际舞台。那习近平这个星期出访沙特阿拉伯，和沙特领导人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储会谈。习近平这个星期五呢，还要出席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的首届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峰会，再借这个机会来建立所谓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那孙运，首届这个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峰会传递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消息？
我认为说它最基本的消息还是一个中国在以一种就是前所未有的姿态在介入这个中东的地区事务，以及我们所说的这个中东地区的一些它的经济未来跟它的地区安全架构。那么对于这次中国跟阿拉伯国家的这个峰会，其实并不是空穴来风。我们从今年早些时候，从1月份，这个北京的一些分析就可以看到说，在今年年内是一定会举行这次峰会的，也就是说这个习近平访问沙特阿拉伯这一点是从今年早些1月份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确定下来，所以这一点对于大部分的观察人士来讲并不感觉到意外。但是我们确实知道说，在这个20大结束以后，中国外交确实是采取了一些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一波又一波的这样的一个魅力攻势。但是我相信今年在早些时候对于中国外交做出这些策划的时候，确实有一个国内的因素是大家是之前没有考虑到的，也就是说关于这次封控与反封控之间所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在国内的这样的一个动向，就是国内的这种反封控的一种抗议运动发生的这个非常的就是它的影响非常的巨大。那么到目前看起来，目前的这种抗议运动呢，现在还没有影响到中国外交它所在今年早些时候已经固定下来的一些确定下来的一些规定动作。那么这一次如果之前有人在做这样的一种推想，如果习近平访问阿拉伯的这个行程会发生一些变化，或者说因为国内的一个这个白纸运动，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抗议运动变成一个需要推迟或者说是需要改期到明年1月份再来进行的话，那么这一点对于中国外交来说，或者说对于中国内政来说，无疑是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污点。因为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国内的这个运动，或者说国内情况的发展，已经迫使习近平不得不改变在今年早些时候就已经确定下来的这个外交议程跟外交行程。那么这个也是在无形中承认说，在中国国内发生的这种抗议运动，它的政治影响实际上是远远超过了北京之前的预期。那么保持这一次对阿拉伯对这个沙特阿拉伯的出访，我觉得对于中国外交或者说中国内政来说都是具有巨大意义的。
那中国将和海湾国家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签署几十项协议和合作备忘录，涉及能源安全和投资等领域。沙特是中国在中东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而这个峰会正值美国和沙特这个关系紧张的这个时候啊。那您怎么看中国在这个地区扩大影响力？阿拉伯国家对中国是更多的是经济上的需求，还是有其他的考虑？
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发生一些变化，尤其是发生一个我们可以预见的增长，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么这一点跟中国的能源安全，也就是中国的它的一个未来的国家安全，从能源的这个角度来讲，是从中也是必须的。因为我们看到说，美国在实现了这个我们说这个油气自己或者说能源相对独立以后，那么这个中东国家呢是有一种怀疑，或者说有一种担忧，就是担忧美国会从这个地区撤出来，那么在这个地区就会形成一个地区的安全架构的真空。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美国一直是中东地区安全架构的一个净提供者，或者说是一个中东安全地区中安全架构的一个保证。那么现在在美国对中东地区未来的政策有所不确定性的这种情况下，中东国家自然会就是非常积极的同世界的其他大国来建立这种联系，以对未来的这种地区安全呢能够形成一些确定性。那么中国现在它对这个中东地区的石油还有天然气的这个依赖，我们说是已经超过了历史的同期水平。那么从可以预见的未来来讲，沙特阿拉伯跟俄罗斯仍然会是中国这个就是国外油气进口的两大来源国。那么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说，中国对中东的安全，尤其是中东安全对于能源供给的一个保证，是有超高需求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能源安全的一个需求上面来讲，中国对中东地区会有更高程度的介入，这一点也是可以预见的。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几年，这个中国同伊朗也有非常密切的这种联系，包括这个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对伊朗的访问，包括上一次在访问期间，中国和伊朗还达成了一个25年的一个框架协议，就是对中国跟伊朗在未来的25年之内进行什么样的合作，无论是一带一路框架下的，还是说在能源还有基础设施方面的这个合作，这个就是25年的这个协议，其实对整个的这个中东圈子，我认为都是形成了非常震撼的一个影响力。那么我们也知道，中国对中东的外交始终是希望能够在逊尼跟什叶派两者之间能够保持一个相对的战略平衡。那么其中也包括说，在这个中东国家跟以色列之间，也要保持一个平衡外交这样的一个预期。那么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同沙特、同阿拉伯国家能够提高他们的关系，实现一个中国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峰会，我认为也是势在必行的。
嗯嗯，那沙特的一家公司和中国的一家公司签署了一项在沙特制造武装无人机的协议。此前呢，华尔街日报也报道说，中国企图在阿联酋的一个港口秘密建造疑似军事设施。那报道说，知情人士透露，在美国官员进行了多轮会晤和访问之后啊，这项工程呢现在已经暂停施工了。那这个地区从二战时期到以后的70多年里，一直是美国投入战略资源最多的地区之一。您认为这个中国沙特战略结盟的可能性有多大？对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战略利益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威胁？
这个问题，我认为可以从两点来看啊。第一，就是中国在中东的存在，无论它在经济上面的还是在安全上面的，是不是必然会对美国的战略影响力或者对美国的这个战略利益产生威胁？我认为这一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中东是这样一个，就是它是一个能源的产地。那么中国对中东有很高的这个能源上面的依赖，所以为了保证自己的能源安全，或者说保证地区能够实现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这样使中国的这个能源供给能够有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未来，我认为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应该说是毋庸置疑的。那么中国是不是只要在中东存在？ 存在，就会对美国的战略利益产生影响。那这个问题，我认为说可以是见仁见智的，因为我们看到说中东地区目前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内地区国家呀。这个地区内部的国家，它的国内政治在发生一些变化。无论是我们之前所看到的这个茉莉花革命也好，还是近年我们看到说沙特国内它的，比如说对王储的一些反对声音，对这个沙特国内的一些国内政治它的一些批判也好，实际上就是说在中东地区内部仍然是有这个就是政治发生不稳定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存在。那么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谁能够成为中东地区未来的这个安全架构的保证者，或者说对中东地区安全能够提供这种强有力的一个外部保证？我认为到目前为止，这个架构的保证者仍然是美国。无论中国努力的在同中东国家建立什么样的这个政治影响力，或者建立什么样的安全联系，这个都不足以使中国成为一个美国的替代者。因为美国几十年在中东地区的这个经营，包括美国现在同沙特仍然是盟国，美国同中东各个国家都有这个根深蒂固的历史上的、安全上的、经济上的这种联系。那么这些联系都不是中国可以在一夕之间就取代掉的。而且从这个我们说的这种政治介入，或者说是对这个地区的安全的一个保证来讲，中国在目前这个阶段对中东地区安全的这种介入也好，还是对这个中东地区安全的一个影响力也好，都是没有办法同美国的影响力来相提并论的。所以我认为，确实我们从这次习近平他访问沙特阿拉伯，然后中阿峰会可以看到说，中国在地区的影响力确实是处于一个上升的状态，而且中国也有很强烈的愿望来提高自己对地区的这种影响力跟地区的存在。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想要取代美国成为中东地区的这个安全的提供者跟保护者，我认为这个对中国来说是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也有专家赞同您的观点，不过呢，反驳的人会说，从这个政治体制来看，虽然中东国家和中国不一样，但是他们同样是有一个特质，就是专制，所以似乎更加靠近中国一些。您怎么看？
我觉得从政治体制上面来讲啊，那从如果我们从这个政治体制来讲的话，那美国跟沙特阿拉伯在过去几十年的这样一种安全同盟的关系，那么本身它就是值得怀疑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说，虽然说沙特是这样的政治体制，然后虽然说这个民主跟人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根本出发点，我们说这个根本出发点之一，但是这个并没有妨碍美国同沙特在过去几十年中间保持一种良好的而且非常稳固的这样一种同盟的关系。那么相反，我们看到说，中国虽然同比如说我们现在所说的专制体制是朝鲜也好啊，还是中东国家也好，甚至包括现在把俄罗斯也加在里面，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间，至少在1979年以来，中国同这些国家都没有存在或者说建立一种盟国或者说同盟的关系。所以这一点上面来讲，我认为也是见仁见智的。
那习近平一个多月来频频展开外交攻势，外界也都在密切的关注，说习近平这个习外交到底发生了什么改变？您在二十大后的中国外交这篇文章中指出呢，习近平领导中国十年，同过去若干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报告相比啊，二十大的报告在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外交政策方面，至少有两大重大的改变。第一个就是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这个重大论述消失了。那孙韵，这个消失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这个消失实际上就是中国对它的外部环境的一个判断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知道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两大主题，这个论断是由邓小平提出来的。那么这个论断也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深刻背景，是一直是以一种前提条件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出现。那么它的一个基本论断是说，如果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两大主题，那么最为直接的一个结论就是，那么中国在目前这个阶段是不需要备战的。 也就是说，战争不是时代的主题，那么战争也不是中国最大的，目前所面临的最大的外部威胁。所以这个论断实际上就是给了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以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给了它的一个外部保证。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说它的中国的这个论断现在发生了变化。那么如果说和平与发展，已经不是时代的两大主题，那么自然就会提出一个问题：那么什么才是时代的主题呢？从这一次二十大的报告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的一点就是国家安全在二十大报告中间在反复的出现，然后在斗争这个词汇，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问题上要进行斗争。那么这个呢，实际上也是二十大我认为在外交政策上面提出来的一个主要的这个方向。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如果国家安全和斗争现在是中国所意识到的这个时代的主题的话，那么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要提出一些什么样的要求？那么我们知道说，在习近平过去的这些年中间，对于中国的外交政策一直是，或者说这个外交体制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勇于斗争，要敢于斗争。那么这一点也是我们在过去的这些年中间看到的，中国的战狼外交也好啊，还是这个就是美国很多的这个观察家所称之为中国咄咄逼人的这样的一个外交攻势也好，那么这些都是有迹可循的。那么我们也知道说，习近平他对自己的一个历史使命的一个定位是说，中华民族的一个伟大复兴。那么同过去的领导人相比，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它必然不仅仅包括一个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就是经济上的腾飞，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就是毛泽东使中国站起来了，那么邓小平使中国富起来了。那么，习近平他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是要使中国强起来。那么，强起来，它就必然不仅仅是一个中国的经济实力的一个增长，而是要实现中国的这个综合国力的一个增长。综合国力它所包含的那它的这个范围，或者说它的这个定义的外延就非常的巨大，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也包括军事，也包括中国的这个国际话语权，还有它的外交，还有它的这个国际上的一种就是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定位的问题。所以认为你要把所有的这些因素结合起来看的话，会意识到说中国对自己的外部环境的这个定义发生了变化，实际上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是早就已经产生了的。
那说到定位，您说第二个重大改变是在报告中说我国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这一表述从二十大报告中消失了。那这个意味着中共对当前和未来国际形势判断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这个论断其实和刚才所说的这个论断，它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和平与发展已经不是时代的两大主题，那么中国的这个战略机遇期已经消失，或者说战略机这个战略窗口期已经关闭。那么这个是一个什么意思呢？战略窗口期在过去我们一直认为说是就是西方世界或者说美国，无论是因为反恐也好，还是同中国的接触政策也好，同中国总体上是保持了一种和平稳定的这样的一种双边关系。那么这个不论是因为美国无暇顾及中国也好，还是说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巨大的市场仍然存有一个就是它的一种良好愿望，或者说希望能够利用中国市场的这样一个良好愿望，那么实际上最后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美国没有以中国为敌，或者说美国没有把中国作为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对手。那我们知道，在特朗普这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和定义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中国现在是一种美国最长或者说是美国在长远这个就是在长远看起来战略上最重大的一个挑战，是以这样的一个身份出现。那么这个就势必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美国的它的一个国家安全的重点，或者说首要目标，就是从过去这些年的反恐问题转移到来面对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地缘政治的对手上面来。那么这个对于中国来说，它的意义，我认为是非常巨大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它的客观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非常重大的转变，而且是一个从积极的形式向消极形式的一个转变。 中美关系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对于中国不论是它的这个外部经济也好，还是它的外部的战略环境也好，它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而消极的。
那20大结束后的一个多月来，我们看到中国外交似乎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11月初到现在，中国外交一洗颓势。那您怎么解读习近平一个多月来在外交活动中这个种种表现？是战略上的转折，还是战术上的调整？那中国，这个"战狼外交"的姿态在发生改变吗？
哦，我认为第一点没有发生改变的是中国对自己大国外交的定义没有发生改变，因为我们知道习近平在2020年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访，就在这个疫情爆发之前的最后一次出访是2020年1月的时候访问缅甸，然后从2020年1月到2022年的9月，就是他到这个萨马尔罕去出席这个上合峰会，以及去访问这个哈萨克斯坦，在长达2年8个月的这个时间里面，习近平是没有任何出访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知道说，在西方世界啊，这个其他国家也经历了一个疫情，然后管控，然后这个开放，或者说中国认为的这个躺平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这个过程跟阶段。那么实际上在这个外部世界啊，我们说尤其是这个发达国家，已经恢复到一个相对正常的领导人外交访问这样一个议程或者说行程的这种条件下，中国就始终是没有就是重启这个领导人的最高层的这种外交。那么这个对中国外交的影响肯定是存在的，就是你是作为一个视频峰会，作为一个屏幕上的一个形象出现，还是你亲身出席这种会议？本身对于外交的影响力，对于中国外交的形象是有很大的影响。那么最直接的一个表现就是，有很多人评价说，中国的外交在过去的这几年中间始终是缺席的，因为习近平他是没有外访的这样的一个行程。那么从这个大国外交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实际上我们所看到的，在中国结束20大以后，这个习近平很快的就恢复了他的这个外交，或者说最高领导人外交、高层外交的这样的一个行程。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回复到一个大国外交它的这样一个轨道上面来。然后第二点就是中国，那现在我们从这几次他的峰会也好，还是同这个领导同其他外国领导人的见面也好，中国实际上在外交上是保持了一个相对友善，而且希望改善关系，就释放的信号都不是过去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战狼外交"的这样。的一个信号，那么就要提出问题说，中国的外交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转变？我认为外交作为内政的延伸，它实际上还是跟中国国内的一些情况所密切联系的，尤其是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中国的经济在过去几乎3年的这样的一个抗疫的一个情况下，实际上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外贸，产生了一些非常巨大的影响。尤其是今年，我们知道有这个上海的它的一个封控，然后现在这个封控后来在夏天的时候又扩大到其他的这个城市跟地区。世界银行跟亚洲开发银行对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的一个预估是在3.3%左右。这个数据虽然没有得到中国官方的一个证实，但是从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他们的判断看起来，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应该是在4%之下的。4%是一个什么概念？这个概念就是说，它几乎是中国1979年进行改革开放以来，是中国经济增长最缓慢的一年。那么，中国现在就是我们知道说，中国这个疫情在逐步的放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所面临的最急迫的任务是如何重振中国的经济。那么，要想恢复中国的这个经济的一个势头跟发展的话，那同外部世界改善关系，这个是势在必行的。另外，我们也知道说，在过去的这个一个礼拜，或者说将近2个礼拜以来，中国国内也爆发了一些就是关于这个新冠清零的非常广泛的一个抗疫行动。那么这一点最直接的，我就认为对这个中国政府的一个影响，就是那中国的国内是不是仍然稳定？它对社会的管控是不是仍然有利？那么在国内的这个挑战， 从过去相比，或者是从过去3年相比，应该说是中国的这个国内的政治稳定达到了一个相对前所未有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当国内政治出现问题的时候，中国在外交政策上一定会是求稳的，因为他不希望在国内政治产生问题的情况下，在国际上面或者是外交上面也发生危机，这样两相挤兑，可能对中国政府的这个影响跟它的危机就会特别的巨大。所以我们也知道说，中国政治有一句古话说"攘外必先安内"啊，当然这个是蒋介石在国共内战的时候提出来"攘外必先安内"。那么在中国当然他，我认为说习近平他的总体的这个外交政策的目标是没有发生变化，仍然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当中国国内的经济跟政治都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中国应该是在外交政策上面主要以求稳为主的。
那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的会晤被看作是美中关系缓和甚至是改善的契机。可是最近，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12月3号在里根国防论坛上说，美国正面临对抗中国的关键时刻，需要增强军事力量来有效应对北京迅速增长的网络空间和核能力。那在这前一天，美国军方高度机密的最新核隐形轰炸机 B-21 突击者也是第一次公开的亮相了。那您认为这个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会有极大的改善，还是说冲突的可能性更加大了？
我认为这一次习近平和拜登的峰会，它可能是起到了一个作用，就是防止中美关系在继续的下滑，或者说继续的恶化。然后会起到一个我们说的这个托底的作用啊，就是使中美关系不会因为这个双方的关系不断下滑而进入到一个冲突期。但是我们说这个止损跟重新恢复关系，或者说极大的改善关系，两者之间还是有极大的差别的。就是说，目前习近平跟这个拜登的峰会可能是起到了一个阻止中美关系继续下滑的这样的一个势头，但是它是不是能够呈现出一个双边关系上升的势头，这一点我们仍然要有待观察。因为我们知道说，美国跟中国确实有很多可以合作的方向，但是在这些合作的方向，我们知道说，在中美大国竞争或者说战略竞争的这个大背景之下，中国会有一种疑问，就是我跟你合作对我有什么好处，或者说我跟你合作对于中美关系两者之就是它总体的这个发展势头似乎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所以我认为说，在目前那种条件下，中美如果想要真正的改善关系，那势必就是要求中国在外交政策上面是需要做出一些让步的。那在当然，对美国的这个对中国的一个定位，我认为也会提出一定的要求，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的对华战略，那么大家会提出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对华战略竞争固然是一种手段，但是竞争最后想要达到的一个愿景或者说达到的目标是什么？美国是要同中国共存吗？是要和平的共存吗？还是说美国跟中国一定会有一个高下优劣，或者说生死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斗争？所以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没有回答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中美之间战略竞争的这种大的我认为定位是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那么在目前的这种条件下进行的这种战术上的调整，我认为就是一方面双方都不希望中美会发生误判，或者说发生一个军事斗争，或者说发生一场战争，双方都有意愿去阻止这个可能性出现。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我认为双方实际上还是在摸索一个如何共存或者共处，在不发生战争的条件下如何共存的道路。
那除了您前面提到的这个考量之外，还有一些是两国政府控制范围之外的因素，您能不能给我们阐述一下？
这个控制范围的之外的因素，可以举几个例子啊。就是第一，我们知道说现在经过中期选举以后，那么这个共和党是重新控制了美国的这个国会，就是说他的这个众议院，那么也就说明他一定会有一个新的众议院的议长。那么现在大家都认为说，新的这个议长，也就是麦卡锡，他在这个明年1月份。担任这个议长以后，就是上台以后，他会想要访问台湾。 我们知道说，在去年今年的8月份，这个佩洛西美国的众议院议长访问台湾的时候，中美之间是几乎爆发了一个就是小的一个军事的这样的一个危机，围绕着这个佩洛西访台的这个问题。那么问题就产生了，如果美国新任的这个众议院议长又再一次访台，而且这次他的访台也是不受这个民主党或者说不受拜登政府控制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中国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那美国又会做出一种什么样军事上的回应呢？就是这个问题，首先是不受这个中美两国政府它的一个控制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朝鲜在过去的这些年，从2017年以来都没有进行这个核试验。关于朝鲜进行第七次核试验的这样的一个推测跟揣测，已经进行了大概有这个有2、3年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我们知道说，最近朝鲜也是进行了多轮的它的一个导弹试射，所以大家都认为说第七次核试验应该在不久的将来会发生。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我认为中国政府跟美国政府都没有办法操控的一个状况，但是两国政府都不得不要来面对朝鲜第七次核试验这样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中美之间外交上面的斗争，在朝鲜进行第七次核试验的这种情况下，一定是会发生一个相对激烈的这样的一个升级。因为如果朝鲜进行核试验，美国势必会对中国的对朝政策提出更高的要求。那么，在中美竞争大背景之下，中国对这样的要求应该是没有办法做一个强有力的回应，或者说做出一个有效的，或者说令美国满意的这样一个回应。然后中间也涉及到说，目前的这个韩国政府，我们知道尹锡悦目前他的一个政策是要同美国合作，要提高跟美国合作之间所实现的这种对朝鲜的一个威慑战略。那么威慑战略，也就是说，在朝鲜进行核试验的条件下，韩国也会对中国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记得上一次2016年朝鲜进行核试验的时候，韩国没有在中国方面得到这个满意的回答，所以那回过头来就同美国合作进行了这个萨德的部署，当时也是导致中韩关系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波折。那么这一次的话，如果尹锡悦政府如果朝鲜进行核试验，尹锡悦政府对中国的一些诉求没有达到满足，那么尹锡悦政府势必就会同美国合作，来增加他对朝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的这个延伸威慑呀。那么最后所采取的这个举动，也许不是针对中国的，但是中国一定会认为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就像2016年这个萨德的例子一样。所以这些情况我们都是可以预见，但是是不由北京或者来华盛顿来控制的。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些网友或者观众给我们发来的评论。有一位朋友他叫李楠，他说中国这次这个访问沙特最主要的就是未来石油是否有阶段性的使用人民币结算，这将是中国在世界能源一个阶段性胜利的表现。那孙云女士，您怎么看？
关于这个人民币结算的问题，其实从今年3月份的时候，今年早些时候，这个《华尔街时报》其实就有报道，就是说沙特在考虑来进行这个进行人民币结算。这个我认为也不是一个可以一蹴而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中国现在想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间的这个使用率，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我们知道说，在中俄之间，实际上在经过了这么多年推动以后，本币结算现在无非也就是中俄之间实现了17%，仍然是低于这个用欧元结算跟美元结算的这个比例，所以中国一定会往外推。所以，就算中国跟沙特之间开始使用一些人民币进行结算，我认为在短期之内也不可能实现人民币的，就是进行普遍的这样的一个结算，因为我们还要考虑到说，在这个目前的这种国际金融机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仍然是以一个这个美元本位的这样的一种条件下，其他国家也需要考虑到人民币结算是不是能够满足他们对美元的一个需求，或者说他们在国际金融体系中间的他的对这个美元的一个需求。所以我记得当时3月份，《华尔街时报》最早爆出来这个消息的时候，也有很多的这个经济学家实际上把这个认为说是沙特对美国不满的一种表现。 就是沙特的王储也好，还是这个目前我们知道说，美国跟沙特不仅在石油问题上有一些争端，更大的问题是现在美国跟沙特之间是关于这个沙特的它的国内政治，也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沙特的这个记者呀，在土耳其这个卡苏吉的这个问题，那么实际上是在这些问题上所产生的局域，所以有很多人就是他的一个评估跟一个分析是说，沙特实际上是在通过同中国的一些合作，跟放出一些跟中国合作的一些风向，来刺激美国，来表示对美国的一个不满。那么实际上跟中国的这些合作有多少在就是在实际层面上是可以操作的，或者说是不是能够实现100%的一个操作，这些都是有待观察的。
好，非常感谢孙女士。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孙玉女士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